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会不会觉得大多数的人并不会在结婚前就先跟对方把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往往呢是先带着期待美好的蓝图进入婚姻，婚后呢才开始懵懵懂懂的慢慢学习当丈夫、当太太或是爸爸妈妈、女婿跟媳妇。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是女性、女性常常会面临很多挑战。可能有些女性已经结婚几十年了，还是不太习惯媳妇这个角色，但还是必须很努力地融入先生的家庭，扮演称职的媳妇。或许心里面有许多的苦，只能够往肚子里面吞。难怪很多结了婚的女人，如果你问她再给你选择一次，你还会不会再走入婚姻呢？大多数的女性的答案都是 no， 不愿意。因为在婚姻里面的压力特别特别多，要面对的不只是先生，还有孩子，还有公婆。有的人呢，甚至觉得结婚呢是投资报酬率太低了，所以如果让他再一次选择，他宁愿不要。不过呢，今天英如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的特别。这位来宾呢，在他进入婚以后，他面对工作、孩子、公婆还有跟先生呢冲突不断，婚姻几乎破裂，后来离婚了。可是他最后成功的走出婚姻破裂的痛苦，他选择再一次进入婚姻，而且还是嫁给同样一个人哦。再嫁同一个人，那同样的冲突会不会还一再的发生呢？他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再嫁给同一个人呢？究竟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着什么样奇妙的带领和经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分享陈作慧的生命故事。作慧姐，欢迎你。
谢谢英如。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是，谢谢作慧师母来到云彩飞扬。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做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好，我的名字叫作慧。我的工作现在就是全时间的在教会里面。我也身为是一个师母。既然我是师母，我的先生就是牧师了。我的先生虽然是牧师，但是他是带着职业的牧师，本身是做房屋总结。我呢，就是专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文字，还有教会的音乐，那还有一些在教会我们所陪伴的一些弟兄姐妹。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家庭啊、感情啊各样的需要，那我跟我先生是一同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那我也同时呢有三个孩子， 而且我这三个孩子都是男的，所以我是我们一家里面唯一的女孩子。那所以我也带着三个孩子也一起在我的教会当中一起工作。
是，所以作会师母是生活在男人堆当中。
对对，
你们家一定很热闹。
对，
因为小男孩我想是比较活泼好动一点。
没错。
那刚才从你的分享当中啊，感受得出来其实你们的家庭生活跟教会是很紧密的。
是，
因为你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到教会，特别是作会师母，你的工作就在教会里面，你也在教会当中啊，做一些感情啊、婚姻方面的辅导，帮助人来面对情感的挣扎。我知道您在情感的这条路上也有不少经历，曾经是很挫败的，可是你经历了生命改变，你走出了挫败，跟我们谈谈你的故事好吗？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那从我外公外婆这边就他们就已经相信耶稣，那包括我的父母亲他们也是长期的都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事，那我从小长大就是在教会里面，我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就是把我们就是待在教会主日学啊、青少年团契啊，种种就是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生长，我们不是只有每一个礼拜去教会，其实我们常常是在教会里面一起跟着教会的一些长辈一起服侍的。
刚才讲到说你们家这边也是第三代基督徒，
是
当你出生以后爸爸妈妈就把你带去教会了，让你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教会的环境塑造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哦，教会给我的就是有爱、温馨，然后呢遇到人生的一些瓶颈困难的时候告诉我们有神的话，然后告诉我们要有信心，透过祷告不要担心，我们一起透过祷告上帝会对我们说话，会对我们给我们安慰，那我们确实也真的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一些瓶颈遭遇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感受到在教会弟兄姐妹给我们的这种帮助都是积极正面。在我12岁的时候决定受洗了，因为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心里面其实很渴望，就是说当我受洗的时候就如圣经上面所说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啊有一些异象，就是有一些情况啊，就会感觉说哇好像有这个上帝的爱充满在这个受洗的里面。那12岁牧师也说我们比较能够可以分辨自己决定，那我就跟我妈妈要求说，那我12岁圣诞节我想要受洗成为教会里面的不仅是一员，然后让我能够更多的渴慕可以经历上帝，
就是很单纯的相信，很单纯的希望可以更多的经历上帝在自己生命里面的计划啦，
是
的，他的工作。那为什么后来长大之后啊你决定在教会里面工作呢？
对，因为其实我心里面蛮渴慕有关像传道一样的这样的职业，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在教会，我喜欢在教会的时间我希望是每一天，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可不可以每一天我都去教会，不要一个礼拜才去几次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每一天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在那里面我不知道干什么，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在教会。那一直直到我在读书的时候，应该在从国中高中的那个阶段呢，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很盼望就是成为传道。当时我跟我妈妈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妈其实也还蛮讶异的，就是说我愿意走上这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这样子，愿意走上传道的这一份工作。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会让我感受到我跟上帝的关系很靠近很亲密，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我自己感觉很亲密这样就 OK 了，这份的喜悦我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我在我国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我把圣经的故事跟另外一个同学分享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同学很想要听，他们的眼神流露出好想再继续听下去哦，你可以再跟我讲吗？曾经我跟我的同学分享过圣经里面啊，不管是亚当夏娃的故事啊，这些旧约的一些圣经人物的故事跟他们分享， 哇，他们继续想要听，还打电话到我家说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就发现说，哇，我好像可以去跟人分享。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传道。我就发现说，上帝有给我一个可以去跟人分享传道的这个口。
分享福音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恩赐，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让你可以去传道。
对，
那师母，你那时候你这么小就进入到教会哦，然后接受这样信仰的熏陶，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有发生过一些冲突，会觉得这个信仰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信的，是我的外公外婆信的，但好像不是我亲自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你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叛逆的行为啦，或者是我不想再去教会啦等等？
是，应该说我的叛逆会比较晚一点，比一般年轻人晚。可能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就有叛逆期啊，或者现在的孩子更小就会有。那个叛逆期的出现，就是在我交了男朋友，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问题。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是对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剧烈，就是因为他们所爱的这个乖乖牌的这个女儿，交了这个男的男朋友以后，哦，开始会说谎啊，开始会不是这么分别来聚会啊，常常就会两个人就黏在一起啊，常常就是整个行为他们都觉得我变化很大。所以其实在我差不多18岁那个感情的这个里面，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对信仰，对我所信的，然后我父母给我的一些反弹，种种交错在一起，我那时候跟主的关系应该说也是很非常不好的。当时18岁就觉得，哦，我这个男朋友一定是我未来的婚姻的对象，希望跟他未来有一些很好的一个 happy ending。 可是没想到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后来我们交往了5年，后来他飞到加拿大去了，那等于是我们两地的长途恋情就是很难持续下去。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其实过得很痛苦，在感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遭受了一个人生的挫折。这个挫折呢，让我决定我还是放下这一段感情。其实那个挫败就是没想到那个男朋友在加拿大他劈腿，这个劈腿就是把我过去建立在他身上的信心、期望、彼此的相爱一瞬间完全的磨灭了。所以里面的那个幻灭，真的幻灭让我成长那个幻灭的那个东西其实对我有伤害。我听了这么多很多人的见证，我听了这么多教会正面积极的，当我被伤害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件事其实就好像浪子回头里面的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儿子，他不是就拿了家产以后他出去败光了以后呢，甚至落到跟猪抢食的那个光景，他第一个想到的时候，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父亲。其实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应该听我爸妈才对，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子跟我讲，不要再继续执着这么顽固下去。那我就回去教会，而且教会的牧师他们那些人也都是很期望我能够回去好好服侍。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回头，就是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我的人生还可以重新开始。在那个当中我去遇见了神。
是几岁再次回到教会啊？
我想应该是22岁。
22岁的时候。
对。
是原本的教会吗？
是。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是很荒唐，到我沮丧，其实我很想就是这样抽烟呢，然后就是其实有一点类似像忧郁症那样子，
就有点自暴自弃了。
对，躺在床上不想起来，每一天就是想哭，不断的哭，不断哭，可我知道哭也没有用啊，就用抽烟。我还想说那我就抽那种最浓的烟好了，然后希望抽抽抽可以把自己抽死这种负面的想法，自暴自弃，甚至会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怀恨。很奇怪，就是说那个怀恨的那个时间点，每一天它都会在中午的时候从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每一天都固定一个时间，就是时间一到好像它就会从我的心里面出现。 就是很想有一个画面，里面会出现一个画面，好像很想拿把刀把我所恨的那个男孩把他杀了，就是里面会有出现这种恨意。所以我知道这种东西，这种怀恨，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是我里面的负面，然后还有撒旦的一些黑暗的声音要叫我继续怀恨下去。其实我是不愿意的，但是里面的那种怀恨就会不断的，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它就是会出现。所以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要走出来，其实靠自己是没有用的。我有一个很大的秘诀，在那个时候我走出来，就是我不断唱诗歌，我不断的唱诗歌。那有一天我还是在我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有一天我还是抽着烟，然后还想说继续抽继续抽。那突然奇怪，我心里面就是很想开口祷告，然后我就开口说，上帝，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继续这样抽烟下去，可是我里面就是很烦，跟上帝讲话好像跟朋友讲话一样。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口祷告，可是在那一次我就里面心里面很想开口跟他讲话。然后在那一次开口里面我继续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里面真的很烦，所以我要不断的抽烟，不断抽烟，把我里面那个烦好像可以把它吐出来。然后突然之间，在我跟上帝的对话里面，我听到一句话，他跟我讲说，那你要用你的嘴巴，你要用你的口，要不断用那个烟来充满你的口吗？还是你可以唱歌来赞美我？他给我了这一句话以后，其实我当下真的立刻好像当头棒喝一样。所以在那个我跟上帝愿意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听见他跟我讲，那你要用你的口继续抽烟，还是用你的口来赞美我？其实当下我就跟他说，我要用我的口来赞美你。当我回应跟他的那个声音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不断的在哭，那我也把我的烟从此就把它放下来了，真的不再抽。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跟上帝说，那我就好，那我就不再抽。渐渐，但是那个恨意还是会来的。那我就开始用一种方式，我说既然我要用我的口来赞美你，那因为我会弹琴，那我从小因为我妈妈就培养我能够希望成为教会的司琴，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只要有恨意开始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口来赞美神。用什么呢？用诗歌，一首一首的诗歌我就唱出来，我不是把它放在心里或者是听，我是把它唱出来。当我每一次唱出诗歌的时候，或者在钢琴的面前，就是弹奏钢琴来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我每一次唱，我的心里面就有力量，很自然哦，那种怀恨的那种感觉就渐渐，诶，我就发现那个时间过了，可是我已经没有怀恨了。但是如果我一发现我又开始有恨意的时候，我就立刻开口来唱诗歌。
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这个就是在我那个破败的那段感情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差不多在22、23岁的时候，
还很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对，
面临一个感情很大的挫折，但是你依靠这个信仰，然后唱诗歌，
对，
去释放心中很多很多的痛苦，
对。
但我知道，在感情的挫折当中，你后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挫败。
对，
这挫败就是在婚姻当中的。
对，
那这个原生家庭的不同真的会带来很多的冲突。像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你知道圣经的教导，
是，
然后这个信仰也带给你正面开朗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那你的丈夫呢？你的丈夫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的？
我丈夫成长背景，他是在他是一个南部在彰化乡下长大的。有一段过程就是说，他的母亲跟父亲其实他们就是在家里面都是算很传统的家庭。我的先生他们家庭就是在做水电工程的，他在做水电行，乡下是家喻户晓的，因为这整个村子里都小嘛，大家要找人哦，就直接哦，那找那个黄先生呢，黄先生会做水电呢，他们都会找他，所以他们做水电的这个名声当时在彰化那个乡下还算不错的。 大家都会找黄先生，就是找我的公公去做他们家中的一些大大小小这些事。公公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那婆婆就生了三个孩子，我的先生是老大，后面还有两个弟弟。我婆婆就会觉得他先生这么的努力工作，家里的这些有时候他会觉得很无聊，在家里很无聊，就带孩子而已，就又觉得自己被冷漠，所以当时我婆婆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负面，婆媳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她就跟另外的一个亲戚，她说那我带你去消遣，诶，没想到她就把她带到哪里，带到赌场去打那个四色牌啊，一些麻将啊这些东西，最后带她做了六合彩去玩这些更大的，最后我婆婆玩到六合彩主头，自己当主头起来。虽然是在乡下，但是很大很难想象说在赌场一夜之间可能个十几二十万就没有了。赌会带着一种赌性，然后会一种诱惑，他没有想到他就越赌不只是越大，而且他自己沉下去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先生他从小是在一个妈妈是在一个赌博的环境里面，然后有谁要帮他做饭呢？这三兄弟谁要帮他做饭？有一个对接的早餐店的老板会来照顾，只要他们过去，只要说我要吃什么，他们就会做吐司啊，做这些给这三个兄弟吃。去杂货店去买饼干啊，就是赊钱，然后爸爸一次再付。他的童年应该讲说是缺少父母亲的关心。
而且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会不会对钱特别没有安全感啊？
对，没错，因为妈妈有这样的这个例子，他们三兄弟渐渐长大以后，那我先生是老大，当他去当兵的时候，这段过程其实还讲得蛮心酸，他抽签到外岛去当兵，他当兵很辛苦，他也都是在当兵有收到一些收，就是国家给的一些薪俸，他很节俭的把这些薪俸都把它存起来，那希望说将来回到台湾自己可以有一些零用。那没想到他一回到台湾的时候，他接收到一个消息，就是不仅是妈妈还在继续的赌博，他小弟不小心骑机车出车祸，医药费3万还有5万块，但是他的家是没有钱直接有现金这样提领出来去帮他小弟去付，连医药费都没有，因为妈妈把钱都赌光了。所以那时候还好，他说他在当兵的过程中还有存一些钱，马上提出来去帮助小弟去解决医药费的事情。然后后来妈妈还是赌性坚强啊，当时我公公呢就是想说怎么样让他老婆可以戒赌，怎么样能够吓他，能够让他不要再赌，想尽各样的方法，也依然赌性坚强。那时候很痛苦，那时候我公公载着我婆婆骑机车，想说干脆我们两个一头撞壁好了，我看看我到撞壁的前一秒钟刹车，看他愿不愿意把赌戒掉。结果呢他就去撞墙说、哎、还要再赌吗，还要再赌吗，要撞墙。结果呢吓了他，可是后来还是继续的在赌。所以其实用靠人的方法你要去改变别人其实都没有用。最后真的连我先生当时他们打工啊去上班赚钱，想把它藏在最隐秘的地方，想说藏在那个被单或者是棉弹簧床的下面好了，希望他妈不会找到。结果第二天起来还是一样，钱会不见，因为妈妈还是想尽办法，只要家里哪边有钱都去收，去拿去赌，所以当时是一个很痛苦的情况。
那你觉得先生对金钱上面，因为他从小长期要承受金钱来的压力，
是
随时要担心钱不见了，
对，
那当你跟他结婚之后，你觉得先生的这样子一个家庭背景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啊？尤其他是对，因为妈妈所以是女人，真的进入到结婚我才明白说他原来有这个对钱的不安全感了，然后从妈妈的这个身上会投射到我的身上。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直到结婚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在金钱上面的管理啊，因为我的先生他比较赚的钱会比我做传道人的这个收入会更丰富， 那我们比较像义工一样这样子。那我先生就是十几年前十多年前的房仲还算不错的哈，当时他很努力，他也是一个很求上进的年轻人，所以呢他这个业绩当时也是维持不错的。后来我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我把我教会给我的薪俸那我都给他。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没有这么会理财，那我觉得我先生他比较会管理，那他就固定给我一些。那后来我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当我跟他讲没有钱的时候要去买什么时候，他会说那你为什么不能买便宜一点的呢？你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比较不要这么有品牌的嘛？因为有品牌的会比较什么贵，对吧？因为它广告费嘛，它就会比较贵，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普通的。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你会希望给孩子要用什么好一点的东西，
大厂牌东西比较安全，
对，让比较有信赖。但是他会说那你就用那这个比较贵啊，你可以去选择同样都是尿布嘛，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品牌的哈，反正都是要用。然后比如说要吃饭要点餐，他就会问诶你想吃什么，你就想说那想吃炒饭，点一些怎么样子的炒菜。好，他就会说这种太贵了，你可以点一些其他的吗？但是我会发现在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经济也没有说很紧张啊，也没有说很不能够生活啊，有困难，可是他会好像有一些小气，我反而就是觉得说好像要过得很清苦。甚至他拿1000块给我的时候，可能买个尿布一包可能要400-500块500-600块，那很快就没有了，1000块很快就早开就没有了。可能过了一天或两天再跟他要的时候，他会说你怎么那么快就用完了呢？我就会跟我丈夫说因为1000块你买一包什么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啊。从他的表情就感受出来他不是很想再抽钱出来再给你，所以其实这个会感受到他对钱给女人，然后钱要给女人花这种感觉会有一点投射，真的就是在他妈妈过去在这个过去赌博。但是我也其实也跟他有很坦诚的跟他讲说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会乱花钱的，我会把钱真的是用在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但是女孩子还是会就是买一些衣服之类的，但是他也了解啦。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过程沟通当中并不是很愉快，
是因为夫妻各自都带着不同原生家庭的价值观进到新的家庭里，所以很容易发生冲突。我想到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意思呢不是抛弃父母，而是告诉我们结了婚应该在情感啊、生活啦、经济上有智慧的拿捏和原生家庭之间的界限。那么亲爱的朋友，在一段音乐过后呢，回到原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陈作慧的生命故事。
挣脱，你别再翻过回头，我难以独自挣脱。
云彩飞扬邀请你听听陈作慧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作慧师母，您在进入婚姻之后呢，遇到了更大的考验，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公公婆婆搬来跟你们一起住。
对，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很快我们过了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就怀孕了。那有孩子以后，我的公公婆婆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我就更看见说，诶，我丈夫有一面的个性是我过去在交往当中比较没有看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当他跟原生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交谈，他们里面的那种很自然的话语的出现，因为他们都讲台语，那我们家庭的所说话都是讲国语，因为我父亲是外省人，那我母亲是原住民，我们都是在讲国语的，那我比较听不太懂台语。那在我先生跟公公婆婆都搬进来，公婆也一起跟我们照顾孩子，这样住的当中，生活里面，我听到他们常常在讲一些台语啊，我就发现哇，他们越讲很激烈，甚至我会觉得他们用台语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些粗话，就是突然会冒出来。然后呢，我婆婆在称呼我的时候就是不会再讲我的名字，她就直接跟我先生就会说吼，林某安暖，林某安暖。我就想说，哎，奇怪啊，我也是有名字的，为什么要叫，不叫我的名字，叫作慧就可以啦，为什么要叫林某？我听起来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好像不太受尊重。其实那时候是心里面是有一些就是难受的感觉。
是是，所以其实丈夫他也很难解释哦，因为那就是他原生家庭，
是
他已经习惯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可是你不一样，你是重新要跟他们相处啊，磨合啦、等等。那为什么后来你们关系会持续的恶化，甚至他还开始出现一些攻击你的言语啊？
对，那其实我先生他比较有急躁的个性，急躁的一面。那我刚刚也有分享到说，我的家庭其实就比较是温温和和的啦。那其实我妈妈信主，把我们带在我们在教会成长，面对一些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全家一起祷告，会面对一些事情。那公公婆婆的家庭跟我的原生家庭真的有差别很大很大的这个部分。黄红她在不安全感里面要抓一些，又可能感觉抓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表现会很急躁。我是他最亲密的人，他很自然就会发泄在我的身上。常常我在其实在一些服事，我们又很快有孩子，在一些时间的分配里面，有些时候他的表达的情绪就不是这么平静的去处理，有时候他就是直接是情绪的会这样子急躁的出现。
会吼你吗？
对，就是非常就是不开心，直接会反应，然后甚至会就是骂人，都会直接会骂人。后来渐渐我们，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就不住在教会附近了，我们有搬离到永和。那为什么会搬离，就是因为他也是买了在永和的房子，觉得价钱不错，那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不要再用租人的方式。我们后来也跟牧师讲，牧师也同意，只不过当时牧师有些忧心，就觉得我先生的心里面的这个有一些部分，他会感觉好像搬离了，他会有一点渐渐的渐行渐远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是牧师是蛮忧心的，
就是担心说搬到永和距离教会这么远，会不会心
就
慢慢的就会远离教会了。
对，会有一点远离，然后因为他感觉到他心里有一些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那后来果然就是有发生，在我们在搬到永和以后，这个交通通勤的时间会拉长。第二个就是我常常 服侍完了以后要回到家里，我的孩子是给我婆婆带，但是婆婆带着他很早就睡觉了，所以我从教会服侍也没有太晚，差不多九点十点左右回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睡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教会也有晨祷，也很早就要起来，孩子也还没有起来，所以我看到的孩子的时间都是在睡眠的状况，他没有办法跟我互动，所以我心里面一个做母亲的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难过，那个难过我就觉得我跟我的孩子好像越来越远，那个距离就陌生了。然后其实常常也看不到先生了，是因为他常常工作都工作到很晚，因为那时候房中介是那个中永和还蛮好做的。我的丈夫也感受到说我心里面的不快乐，所以他看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都会觉得说，哦，那你都会以这个服侍为主，哦，你想要小孩的时候你就希望他能够醒着，你又忙的时候你又把小孩要交给婆婆，就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矛盾的时候，然后他又产生了一些血气的一些从心里面的一些情绪又开始向我爆发，甚至到吵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吵到他把一些那种不好的话甚至脏话都往我这边攻击，渐渐让我在婚姻里面发现到怎么会跟我当时在交往的时候的这个人整个情绪的显现的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因为我相信作慧师母，你当初会愿意跟黄宏哥交往，你是因为看见他成为了基督徒生命的敬虔，
对，
是不是呢？
也是很单纯了，其实他有可爱的这个方面，他是很一个很真诚的人，他里面是怎么样他也都是蛮表里一致的。
对，可是没想到进入婚姻之后你发现奇怪，这个人怎么好像改变了，怎么会对你说恶毒的话，
对，尤其是跟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就是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以后，有一些的情况，就是他的情绪都会显现出来。这一段经到离婚，其实我们的婚姻真的都是整个教会在帮助我。为什么要说是教会的很大的一个帮助？当时我父母亲其实就反对我们结婚，我的父母亲看出来我们的原生家庭跟他们的这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又觉得他教育程度应该要，他们想象程度应该就是说他的教对方男孩子的教育程度要比我再高一点，他教育程度就是因为家里那个原生家庭很辛苦，所以他都是读夜校补校，在我的父亲的眼中看起来说读补校，那个读补校都是吊车尾，到最后你只还跟阿公阿嬷一起读补校，你怎么会去选这样子的，就是说去找这样的人交往。我爸也觉得我当时实在是觉得很失望，对我很失望。再来就是说他的家庭，我妈妈也会觉得说他们没有信主，可是我后来我说妈妈爸爸，可是他们后来进到教会，他们父母亲也受洗了，可是我父母亲还是觉得你如果真的还是不听话，我父母是真的是很蛮极力反对我们结婚，可是后来还是我们还是到我们父母面前希望他们能够同意，最后呢他们还是答应了。所以说我们后来进到婚姻里面，这个状况真的会显现出来，当时我就会想到说哎呀真的耶，就是如同我父母所说的，好，就是说果然真的这个差别显现的部分就显出来了，就是果然就是有
真的是触礁了，
对，
婚姻中触礁搁浅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样重新在航海出发，让这个船能够正常的在这个海上面来行驶婚姻的船。
后来我们牧师在09年我们差不多四月多的时候，我们有几对跟着这个教会差不多都有十几年的时间的，有几对夫妻在一个特别的一个盛会里面，我们在中国被安立为传道人。当时我们被安立为传道人的时候，其实都是一对一对一对的夫妻。我的丈夫心里面，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不平衡，那个不平衡就觉得说，事实上他觉得教会是在安立我们女孩子，他自己觉得他是拿的不是正卡，他拿的是副卡，他心里会感觉不是滋味的感觉。然后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他又觉得说我不太顾孩子，我比较顾教会，所以这些负面越来越多，其实都是埋藏在他里面那些对婚姻产生一些绝望点。所以他心里面就是在09年 同一年我们被案例完了以后过五个月，当时虽然成为传道人，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没有相当的所谓快乐，也没有办法去这么多的有积极正面去帮助很多人，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有一些问题一直存在。那真的后来在九月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鼓作气，那个情绪来的时候，他说既然这个婚姻过得这么苦，干脆离婚好了，你也去跟牧师讲，就是今天现在等一下，就说我们干脆去离婚。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我这整个人真的就是痛苦至极。然后我就跑去跟牧师讲，我一到牧师面前，师母也在，然后呢我就跪着然后痛哭。其实在我们会走到离婚这个情况之前，弟兄姐妹都看见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一些问题，弟兄姐妹都看得很清楚了。这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吵自己的，我们这个教会很特别，就是说大家是一家人，家里的发生各样大小事，大家很自然的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关怀当中，也知道说哦，这一对传道人其实他们家里面他们夫妻有一些这些上面的问题，那也不能说啊，我们揪那个人出来来谈啊，你怎么，也就是大家都是用很多上帝的爱去关怀，去在生活当中去陪伴。那大家也晓得就是说我们在夫妻的原生家庭这个上面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我不断的为我的丈夫不断的祷告。祷告什么呢？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丈夫他的原生家庭这一块，还有他的情绪，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去改变，我叫谁去帮助他，那个帮助还是有限，但是我知道有透过祷告会有产生力量。所以其实自从我发现说进到婚姻里面我们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有原生家庭他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师母常常陪伴我们一起祷告，那这个祷告是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早上跟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聚会。那我们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有一年的时间天天为我的丈夫为他祷告。那我确实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们的沟通也有问题，那他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他。而且我知道好像当我越来越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事情并没有转变，而且有的时候还越来越糟，所以都让我常常是以泪洗面的。又面对说家里的环境跟婆媳之间也有问题，甚至我在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环境改变，反而更糟的时候，我里面就还是有一个动力告诉我说没有别的方法，还是只有祷告。那还有在旁边不断鼓励我的师母，她在旁边一直真的常常用神的话然后一直鼓励我说，你为你丈夫祷告了吗？你今天祷告了吗？你有没有用上帝的话，就是用圣经里面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用自己的话会词穷，就是真是祷告太多了，不知道我已经祷告完了，上帝我还要用什么祷告，我好像已经祷告不出来了。我们的师母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用圣经里面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有能力，上帝的话那个宣告，用话语，我们用我们的口宣告上帝的话，那个话可以产生一个能力去祝福人。对，所以我们不要咒诅人，我们的嘴不要说咒诅人的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就用圣经的话去祝福。 所以我就学习不断的，每一天每一天晚上我们在教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聚会，一个小时的祷告的时间，我就是常常迫切还有流泪，甚至有好几晚我很痛苦的时候，可是我的先生因为很累，他先睡着了。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你可以仰望神。其实妻子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丈夫，那我们的帮助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人的帮助还是有限，可是我觉得妻子，其实你有一个帮助的一个职分，上帝给妻子的职分，我就把我的手按在我先生的头，我就说，上帝啊，他有很多的负面，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可是我相信主的能力大过一切，上帝你能力大得过一切，我盼望我的丈夫有一天他可以起来成为我的头，成为我们家中的头，然后他要起来能够带领更多人，因为他有正面积极的见证可以改变。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绝望一个深处，对，就像诗篇有 一篇我很喜欢，是130篇，那一篇呢就是说，耶和华，我在深处向你求告。我觉得当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整个光景就像在深处，生命的一个谷底深处。然后我每一天盼望就在那个井里面的最谷底，看见那个井口有一点灯光，那个灯光就是知道是有一个帮助，有一天我可以出去。所以我就在那个里面去不断的在那种黑暗的里面，我就是盼望盼望盼望，我还是用我的信心宣告说，主啊，我相信你要改变他，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他有一天起来要成为家中的头，要带给更多人有生命的盼望。所以我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一整年祷告，我在看见有一天有一件事要改变。而我最后看见那件事的改变，就是在09年的9月21号我先生居然跟我提一件事，就是要离婚。其实那个整个是在好像我深处的祷告盼望等待到了那个光景那个点的时候，发现好像一切终结，就是你看你的祷告还是到了这一步啊，怎么搞的呢？怎么还是弄离婚了呢？我就跑到我牧师师母面前，就是跪着痛哭说，请你们原谅我，我说请你们原谅我们，我们没有把当初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期望那个按手为我们的证婚，甚至被我为我们案例成传道，可是现在居然被这样糟蹋。我跪在牧师的面前抱着他痛哭，真的实在是心里面的那种难受是很难去，他也了解，他也跟我一起哭。可是我跟牧师讲说，那我该怎么做？牧师说，如果这个时候照着他的意思你就去做，可能有一个机会，就让他绝望透顶吧，也许还有一个机会，就是透过这一件事已经到了最深处，已经没有路了，就那个路就是离婚了，已经到这件事情的最深处，看看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好好的绝望之后呢，有一个转机，就是回转。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好，我就跟牧师说，好，那我就去户政事务所。那最后我希望就是说，那小孩呢？那小孩怎么办？我那时候小孩只有2岁半，他直接跟我说，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我也觉得你跟孩子那个小孩子也很难带，然后你跟我的价值观也这么的不同，我也不想要小孩了。他跟我说他连小孩也不要，然后他还找朋友写了很清楚的声明，就是讲到说他该付的奶粉钱都付了，就是切结书，他该养育孩子这2年多什么东西他都应尽父亲的责任都负了，所以呢孩子归给我他也不要了。那我当下听了的时候非常的又气愤又难过。当天呢就是下午去跟他签了离婚之后，傍晚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搬离开家，包括小孩的东西全部都搬离开家。但是在那个晚上上帝做事了， 就完全不是照着我们一般人可能想到离婚了，各过各的，可能你们达成一个协议还可以来共同看一下孩子，或者是约一个时间是怎么样，有一些再见面的时间。可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的发展却是很神奇戏剧化的改变。
我想到圣经里面耶稣说，这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神奇的改变呢？希望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云彩飞扬，来分享陈作慧的生命故事。今天非常感谢作慧师母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
谢谢师母。
谢谢。
云彩飞扬，很高兴和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陈作慧，她是一位在教会中工作的师母，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别人认识上帝，活出充满信心和盼望的生活。从作慧师母的分享里面，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她从小就很渴望谈恋爱。18岁的时候以为呢找到此生所爱哦，不料却惨遭背叛。后来进入婚姻之后呢，发现婚姻里面的难题比自己想的还要多，还要更复杂。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向神祷告，让他能够再次有信心有耐心去面对他的丈夫。但是没有想到祷告了一年后，她得到的却不是一个逐渐改变的丈夫和婚姻，她等到的是再一次面临被抛弃，丈夫逼迫她签字离婚。在看似一切跌入谷底的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陈作辉说，上帝做事了，上帝做事不是按着一般人所以为的逻辑跟方法，上帝让破裂的夫妻关系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那么究竟这是个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能够让陈作慧再一次的有勇气踏入婚姻呢？期待你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咯。今天我们已经先取得了陈作慧师母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陈作慧师母的故事 CD。我也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多一点的认识基督信仰，找到人生真实的盼望哦。那如果你想要索取陈作慧师母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有智慧型手机的朋友，欢迎你使用 LINE 或是微信，点选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每一天你都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我们制作的节目。最后感谢由今天和我新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如祝福听众朋友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带不走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如果你还愿意听。